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谢谢。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国内的早安。我们今天一起来查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先更正一下，因为我之前找蓉蓉帮我发的那个信息写的是一节到十八节，后面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有点多，有点太 ambitious，所以我们今天就查到十二节就好了。然后在开始之前，先请弟兄姐妹一起熟悉一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大家看屏幕上的字，我们这里是好像那个字有点超出屏幕，你们那里呢？你们那里看的怎么样？
就是电视。
哦，
我们可以看很清楚。
OK， 那行，那大家有圣经的就打开圣经，然后我们一起先把经文熟悉一下，好不好？过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
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
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既拆通了，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
耶稣见他们，
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听，
心里说：“这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出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去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他们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一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感谢神。在开始今天的查经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认为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它让你们最向往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先，当然我都把信息打出来了，你们也先思考，先自己思考，你们觉得是什么？当然你们可以就
特别之处，你是要跟什么对比啊？跟
世界所有的哲学、宗教，甚至说社会的道德伦理、
金钱权利。
不是不是，我 try to 就是推理出那个这个，对对，让你向往的是什么？
赦罪可以得永生。
哇，一下子就把我都还没引到OK， 谢谢。这的确就是我最后想要借着这样一个小问题引出来的。但我们先退一步说，那有些人哈，但我只是把这个大家所想的比较多的几种想法给大家列出来。第一，很多人说他信了基督教之后，自己会根据会有自我约束的行为，他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人。那这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身边有很多人，从历史历代有许多人，他在信主之后，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的。从十二使徒开始，你看像彼得这样的胆小鬼，他最后是为主殉道而死，而且他在死的时候还跟那些要钉死他的罗马士兵说，他不想要正着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合主有同样的死法，所以他最后是倒钉十字架死的。然后你看像约翰，使徒约翰，他这样暴脾气的一个人，他最后在他圣经里面记录他讲的最多的。他讲最多的是爱，还有一些很多的例子啊，圣徒，比如说奥古斯丁，他被称为是可能是 被许多人誉为就是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一个神学家，他称为就是旧世纪的最后一位主要的思想家，然后或者说是中世纪的第一位哲学家或者神学家。然后你们看他的传记，你会发现他其实在信主之前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淫乱的，他基本上根据记载他是很少错失任何一个可以追求最终之乐的一个机会，所以他甚至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未婚的一个父亲啊。但是呢他在信主之后却成为了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还有大家听过奇异恩典，大家知道作者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John Newton 对吧？又打出来了。下次我要做一个动画，就是点了他才会跳出来。就他之前是一个奴隶，他就悔改，成为了一个牧师，然后也写下了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歌，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歌之一了。我听过一个人的 comment， 他说奇异恩典和加州旅馆是世界上唱的最多的两首歌，一首是赞美神的歌，一首是赞美魔鬼的歌。California 嘛，
对，
加州招待所，然后呢，但是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哈，这不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做到的，很多其他宗教它也会导人向上的。就即使是我们平时就我们基督徒批判很多的被帝王专制所用的儒家思想，他也会教你说老无人之老以及幼无人之幼，对吧？他不会说教导你要去坑蒙拐骗的。还有我们普遍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也要求我们这么做，要求我们自我约束，否则的话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所以说这一点导人向上，让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不是基督教特有的。那也有人会说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以后他会解决他们一些当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自己身边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之后他都找了工作，然后我们也听到了说有些人的生病了之后祷告了之后就好了，然后甚至有些人在家庭和金钱上面也得到了祝福，这些事情都很美好，美好到很多人就把这些当做福音去传给人了。哎呀，你信了就好了，信了之后就病就好了，家庭就和睦了，神会给你的啦。那个相信大家也会听到过不少这样的一个福音，但呢这些东西也不是基督教才有的。两点，一是不是基督教才能给你，有时候你去庙堂里面烧香拜佛，说不定你也能够凑巧要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不然怎么会国内很多身居高位的官员并且有很有钱的人更加的去相信，拜拜这件事情呢？并且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即使信了基督教你也未必会有这些的。要知道很多传道人都是很穷困潦倒的，所以说像那种本来是 software engineer 最后想要去当牧师的，那基本上他的收入估计啊就是 one tenth， 十分之一可能不到。或者说像那种做了律师做得好好的要去当传道人的，也最后估计反正就是
还有这个总
的。OK， 还有保罗自己哈，他之前在信主之前他是很风光的，法利赛里人的最靓的仔，那个最风光的那一群人之一。然后后面呢，信主之后要靠支帐篷为生，然后还时常遭到各种各样的折磨，不仅生活苦，心里面也苦，那他说自己要经常和自己的心里面的恶做斗争。所以说要把这些当做基督教呢也是错的，甚至有些人还把成功学就当做这些成功学就当做基督教传给人了，也是害了人。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答案了，比如说信了教以后你心里有安慰，人生有了方向，可是呢你去出家了很有可能心里也很平安的。那有些人说教会会给人一种归属感哈，所以说你喜欢来教会，那很多地方都能够给你归属感，你自己的家，别人的家。就有些地方总能给你归属感。 所以说我要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那么基督教真正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它让基督教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刚才好像是陈阳阿姨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
永生之道。
基督教真正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是唯一一个提到可以赦罪的宗教，并且呢它的赦罪哈，不是我们平常提到人与人之间的赦罪，是神对人的赦罪。我们经常也会提到听到其他的宗教或者社会上提到赦罪，但它基本上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赦罪，对吧？比如说佛教它讲经常讲什么孽缘，它讲来讲去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不是？你这辈子你们俩我对你好了，下辈子你对我好，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社会伦理也教我们伤害别人了要说对不起，不然要警察干什么，对吧？不是 sorry 说一定要说对不起，但有时候又说对不起也没有用，不然还要警察干嘛。当然你不说
对不起警察也
然后但是其他的伦理或者宗教啊，它完全不像，就基督教和其他伦理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就是说你犯了错，你即使是对其他人犯了错，或者说你只是对自己犯了错，在基督教看来这不是对自己的错或者对别人的罪，而是对神的罪，在神面前犯罪了。所以说赦免呢，不是要从人那里得赦免，而是要从神那里得赦免。所以基督教所提到的罪呢，它是得罪神的罪，也只有神才能够赦免。所以说在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的罪，他大卫的祷告是说谁可以帮我读一下诗篇51:4吗？对，这你可以帮我
读。是
哦，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提到基督教里面提到的罪和赦免都是向神的，它很独特，所以它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宗教。它虽然很独特，但是它里面所蕴含的内容又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罪又是什么罪啊？谁给他定的？那谁又可以赦免？谁又可以被赦免？那不赦免又会怎么样？所以它里面含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丰富到它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在讲这件事情。首先它开始讲罪是怎么来的，直到启示录还在讲如果说你罪没有赦免会怎么样，罪赦免了以后会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词这个概念在基督教里面这么的重要。那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就来学习其中的两点第一，耶稣为什么拥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谁可以赦罪啊？第二，什么样的人可以被赦免。我们之前听到说马可福音的主题非常的写作风格非常的急促，他一开始就把这封书信的主题讲得很清楚，那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 period， 就是很急促，很直接，很了当。然后他又接着讲第一章之前这还有铁明跟我们讲了耶稣呼召门徒的事情，耶稣医病赶鬼，还有讲道，这些事情都在证明耶稣的神性。然后我们再根据圣经其他处的经文，我们得出耶稣不仅是神的儿子，他自己也是神这一个论点。所以说从 马可福音第二章开始就继续讲，因为耶稣是神，所以说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说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其实是给后面的经文奠定了很好的基调，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下，你再去查考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就会发现就很多东西会比较读得通。那如果说你在读着因为你平时读经比较断断续续，然后你觉得读到后面有点分散有点混乱的时候，那我自己昨天我跟弟兄几个分享的经验就是说，你在每章 之前默默的加上四个字耶稣是神，你就会发现你当时读经之后就 顺畅很多了。之前 我说的经文说到耶稣在出道以后在加利利，因为在加利利附近啊医病赶鬼讲道，所以说已经有一些名气了，所以说当时追随他的人非常的多，他就不得不到附近的旷野去，但追随他的人没有失去热情，用现在的话讲说那就是耶稣是当时的流量明星啊，他要直播带货的话肯定很赚钱。他在旷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耶稣又回到加百农了，很有可能是又回到彼得的家里面，然后这次回来呢他的名气也是有增无减，在经上记着说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但耶稣的这些粉丝很大一部分其实怎么说可以分成四类吧，第一类就是来寻求神迹的，路加福音啊16:4里面有记载。第二类是来寻求自己的私欲，就是要想要让耶稣基督做他们以色列的人王。第三类呢就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真正抱着悔改的福音来相信并且追随耶稣的。那最后一类有小部分的人呢是来踢馆的，就这部分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还有撒都盖人。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他们也是跟着耶稣还有文士这一群人，他们跟着耶稣呢其实都不是为了之前我们提到的那像其他三种人一样，他来其实就是为了抓住耶稣的小辫子。这一群人呢他在当时犹太巴勒斯坦，就是当时耶稣所在的那个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群宗教群体。法利赛人他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的意思，犹太人他们很早就有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从 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他们是从万民之中被拣选出来做他的族群的，所以说在犹太人里面他们特别的注重分别为圣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到了主前，你知道在主前大概700年之后，犹太人以色列就不断的被其他的国家占领着，但是在主前200多年的时候，当时的占领以色列的叫西流古王朝，他当时就特别的想要让以色列人希腊化，就是适应希腊的文化宗教，包括他们的帝王装置帝王崇拜。在这种的逼迫下呢，就产生了一些很虔诚的一群人，他们呼吁自己说我们不要被同化，我们不要被希腊化，就要从自己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分别出来。就当时就是出来的这一群人，他们特别注重敬虔的生活、祭祀的礼仪、祷告、禁食，而这些从政治舞台里面分别出来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法利赛人的来源。然后根据约瑟 Joseph 就是很出名的一个犹太历史学家的一个说法，就是当时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很有可能大概有6000左右的法利赛人的存在我们所熟知的圣徒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而文士呢又叫律法师，他们是当时犹太人里面的神学家，非常有学问的一群人。他们最早起源于以斯拉时代，在犹太人里面相传，就是犹太人里面他们自己传的是神先把律法给了天使，天使再把律法给了摩西，摩西又把律法给了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的长老 给了把这些律法给了先知，先知最后给了文士。所以文士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会堂里面去诵读神的律法，同时他们也会负责一些圣经的抄写、保留还有讲解。就你可以看到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对律法还有祭祀是极其自豪，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神和他们曾经和他们同在的留下来一个记号。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又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说你可想当时在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是，所以你可以想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是多么自以为是、多么骄傲的一群人。 他们骄傲到一个地步，就是把自己发明的行为规范也加到神的律法里面。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九节里面就记载到，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也正是因为如此，耶稣就成了他们的眼中刺，肉中钉，眼中钉，肉中刺， sorry， 眼中钉，肉中刺。在这样的一群人里面呢，在当时围着他的这一群人里面，在这四类人里面，人群肯定很多。圣经呢，把焦点放在了一个瘫子的身上。这个瘫子因为他是残疾人，所以说他无法行动，所以他是靠他的四个朋友啊，把他抬到耶稣那里去的。虽然不像大麻风病人一样惹人嫌弃，因为这个残疾毕竟是不会传染的，但是身上有残疾的人当时在犹太人里面还是会被看不起的，因为他们认为身体的残疾和身上的罪和罪是连在一起的。在约翰福音九章二节里面就提到过，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可见当时他们是把身体的残疾和罪是连在一起的，可想而知当时这一个瘫子在他们当中应该是不受待见。但是呢，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治好的很多瘫痪的人，身上有疾病的人。
不喝了，不喝姜了，你们喝吧，我都没地儿了，你都遮了，喝了吧，是吧？
现在可以了。然后圣经在福音书里面描，就是说提到了耶稣经常有啊治好别人身体上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但圣经却花了很多篇幅，特别的把焦点放在这个瘫子的身上，是因为瘫子追求耶稣的这个过程很值得一看，很值得学习，并且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也很值得一看。当这个瘫子和他的同伴听到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肯定心里面是高兴的不得了的，因为他想要摆脱自己是残疾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也想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当个正常人，所以我想他当时的心情肯定是很着急，很急切，很迫切的想要到耶稣他那里去寻求医治的。可是等他到了耶稣那里，却发现他当时耶稣的旁边围着的都是人，根本就是水泄不通，所以他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是着急。于是他就和他的同伴急中生智，想到了就直接从楼顶上把自己给垂下去。是念垂吧，那个字。垂下去。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举动，这的确是一个，刚才我们弟兄几个不是在提滑雪吗？那你滑雪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你都会觉得很痛，有弟兄姐妹有亲身的经历哈。但你要一不小心，你想这个汤子要一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怎么办？那就医都不用医了吧。或者你没准砸到耶稣怎么办？那估计也不用移了，那说不定耶稣一生气把其他四个人也弄瘫了，那就16个人来抬了。可是这几个人的信心和勇气是非常的大的，那耶稣看到这个却一点都不生气，因为神是很乐意看到人到他来面前寻求帮助的，而这样的一个心态往往才是一个人真正去追求神悔改的开始。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在大街上突然大叫啊我错了，神你原谅我，反而更多的是比如说你很多人就是默默的在心里面想说，神啊，你如果真的存在吧的话，你就帮帮我吧。然后他随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心里面心态这样的一个改变，还有他对神的认识更加丰富了之后，他才会发现哦，自己以前是多么败坏的一个人，然后神的能力是多么的奇妙。那如果说你想要看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话，你就去看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的确就是在描述他在信主前和信主后的心态。那这个汤子到了耶稣面前蒙了悦纳，他应该是很受耶稣喜悦，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很受耶稣喜欢的。所以说耶稣在他身上行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肯定是把当时那些人都震惊到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么我们先暂停在这里讨论一下，文士到这里为止他们说的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吧，没有错吧，要统计一下吗？没有错。那么到这里为止文士说的话没有错，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这句话呢，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愿意花时间在这里一起查经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要事先说明，对不起，我无法像数学公式一样跟你推导出来说为什么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它更多的是作为我的一个前提，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前提，而不是信仰的一个结论在这里被使用。我可以用我的理性还有我的观察尽我所能的去加强还有 confirm 我的这个前提。比如说我看到大自然，这是国家公园的鬼斧神工，我看到这个宇宙的斗转星移，我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这背后肯定会有一位伟大的工程师创造了眼前的一切。就好像我看到我的 Apple Watch， 或者我看到了，如果说我有 Rolex， 我看到了我的 Rolex， 我肯定会在想这个手表，这个伟大的一个机械表后面肯定会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机械师创造了它一样。更何况这个最精确的一个斗转星移，或者这么精确的一个世间万物的一个生生不息运转，那难道不是有更伟大的一个工程师在创造了它吗？然后现在我们非常火的说 AI， 那你要知道最早最高端的 AI 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创造出来了，在创始的时候就被创造出来了。然后我也自然而然的想到，神既然有能力去创造人，那他自然应该有能力去赦免人，去救赎人，这是用我的理性推出来的。那比如说我自己心里面时常会冒出来一些我自己都会被震惊到的那些念头，那些恶念，还有我自己身上所放下来的一些事情，都不断的告诉我说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我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像圣经里面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屈恶的这样的一个罪人。这些事情都在加强我对这个前提的信心。大家不要认为我这样是强行这样给大家提这个大前提好像有一些太强势，或者说是因为我证明不了错我就给自己设这样的一个前提，不是的。而是说我想要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出这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前提，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前提给说出来了而已。我们每一个人在讲事情的时候都有的前提，大家觉得是不是？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说你们的神既然是爱，他为什么要把人扔到地狱里面呢？有没有跟人有过这样的讨论？还是经常这样讨论？一个星期三五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理性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一个问题。但即使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它也隐含了自己的一个前提。比如说它的前提就是说，神的审判和神的爱是对立的，神的审判违反了他爱的原因，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前提，否则这个问题问不出来，是不是？对不对？那你的前提就是在一个爱的标准里面，在这个标准里面每个人都要上天堂。那如果说神不让我们上天堂，让我们下地狱了，他就不爱了，他就没有遵守这个爱的标准。所以说连神也要遵守这个标准，所以说上帝在这个前提之下不像上帝，更像是一个小弟。所以如果说我在站在这个问题之下，我的前提是什么呢？我的前提就是说神他自己就是爱，他就是爱的标准， 所以反过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问的问题就是说，神是爱，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会下地狱呢？就是说我会去尝试去理解为什么。 OK，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背景交代清楚了，我们就回到经文下，我们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用亚里士多德很著名的三段论继续和大家给讲下去。首先我的大前提是只有我的大前提是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逻辑三段论，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大家有意无意都在使用的啊，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比如说大前提啊，人都会死；小前提，我是人，所以结论我会死。所以说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下去。那么我的在这个经文背景下，我的大前提是什么？我的大前提是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这是大前提，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大前提，也是当时文士的大前提。那我们的小前提是什么呢？
基督是神，
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这是我们的小前提，这是我们和那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有分歧的地方。我下次真的要用一个动画效果。我要把它盖住。OK， 这是我们和法利赛人还有文士有分歧的地方。那耶稣是神，这难道不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一直在讲的事情吗？我们先讲了耶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他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然后我们也说了，旧约里面提到弥赛亚就说是他自己，是神自己要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又提到我们认为耶稣是神，然后后面又有圣父和圣灵啊为耶稣做见证，去证明他作为神的一个权威，然后又有一些医病和赶鬼的这些神迹证明了耶稣他有神的能力。那么在这些神迹和见证之下，我们就相信耶稣是神。那么和法利赛人不一样的是，我认为也很讽刺，那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呢，他没有拒绝耶稣他行过的这些神迹，否则的话你今天看不到这些经文了，或者说你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直接说你行的这些神迹都是假冒的哈，他们是承认这些事情发生了，他们只不过是把神迹和神分开了而已，他们承认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要我说啊，这样的信心比他要去信耶稣还大，因为你把神迹和神分开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分开呢？那比如说我跟你说，我虽然坑蒙拐骗，但我是一个好人，你信吗？就是你不觉得我说出这句话很奇怪啊？然后同样耶稣做的就只有神能做的事情，你却不相信他是神，你不觉得这样的信心更大吗？就你相信不相信他是神比相信他是神要的信心不是更大吗？然后我在这个小前提的题外话，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个叫 Tinder Swindler 的一个纪录片，就是叫做什么 Tinder 大骗局。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有些女生在这个剧里面的信心就非常的大。这个听的这个男主，这个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真实并且正在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个纪录片这个男主他用庞氏骗局的方法去骗女生，他用从女生 A 里面的骗到的钱去在女生 B 那里花货，然后假扮自己是阔少，然后那个女生 B 就被他骗，他的钱就用来花货在女生 C 上面，就让他最后就有人爆出来了，然后把他发的微信，不微信，就是他在 WhatsApp 上发的那些东西都亮出来了。可是最后呢，他没有进监狱，他进监狱了5个月，是因为他在机场里面伪造护照，然后进去之后，即使大家所有的人在 在网络上都 PO 出来了这件事情，即使 Instagram 啊，不是 Instagram， 是 Tinder 给他的账号去把它注销了，但还是有人会去看到了这些之后，还是 有人会愿意去跟他谈恋爱。他现在还在 Instagram 上去晒自己那些东西，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想，难道这些人的信心怎么有这么大？你这样的信心要是用在相信神上面，你得到的好处岂不是更多吗？那么耶稣作为神呢，他当时也知道他们心里想的那些小九九了，所以说他就挑战这些文士，说是赦罪容易呢，还是治好这个瘫子容易？那我今天也用这个问题挑战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哪个容易？提醒一下，这里有陷阱。
一样难。
大家觉得呢，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哪个难，哪个容易？赦罪难还是治好这个瘫子难？ Supernatural 在哪里？
赦罪难
是吗？
为什么？
不
需要超自然的同样的
难。那刚才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就问为什么，谁愿意踊跃的自告奋勇的回答一下？再生都一样，百合花说再生都一样。
对。
嗯，也挺有道理。嗯，我在期待再有一个人回答，再期待一下。嗯，没有。啊，还好我没有看到说都很容易的啊，这样的答案都一样，但没有说很容易。如果说都说很容易的呢，我觉得这就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不太同意我刚说的大前提，那就是也不在乎救恩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会认为这个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嘛。那这个我们就好好想一想了，嗯。同样，这个很好，我再多讲两句啊，就是我听过哈，就是有那种就不在乎这件事情的，就是针对人说的 ，OK， 我听说过，大家不知道在自己的身边里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大前提哈，就是我们的前提是说不需要赦罪，就人没有这样的罪，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很多人今天。就是说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假设去假设别人的前提，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了。比如说你无论是把这些眼前所见的，或者说你用很理性的把我们所讲的给他推理出来，他还是不在乎，或者说你把圣经里面都给他看，他问题都解决了，他也是不会相信的。所以我相信如果说你要给这些人传福音的话，还是要先问清楚他，你相信自己是不是有罪的，或者说你相信神能不能赦免，只有在这个上面好好下功夫才可以啊。这只是我突然想到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说这些人啊，他不相信自己有罪，也不相信神可以赦罪，所以说他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了科技上面，心思意念放在了现在这个社会制度法律啊。但这样是一个很不好的，因为它让我们自己虚心下来，能够虚心下来寻求神的机会又少了一些。要知道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苦难，但很有可能是神他借着我们荣耀他自己的一个机会，包括我们的身体。大家看记得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还是几章三节里面，遇到有人问他关于天生残疾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耶稣的回答是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呢，都能够像这个瘫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要知道这不是神的独角戏，神是爱，那既然是爱，就一定代表说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超过一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你不能说你就一个人你还讲爱。那么接下来正如接下来的经文一样，耶稣马上就用自己的话语治好了这个瘫子。那请注意啊，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话语治好这个瘫子， 他没有用任何的仪式，没有用任何的道具，没有用任何的其他的，也不用 take 很多的时间。那即使是在以色列人里面伟大的摩西和以利亚在行神迹的时候也是花时间，也要行各样的仪式。以利亚求雨的时候更是就是很就是这个动作还有仪式都很场面都很大的。那但是耶稣不用，他说起来那个人就好了。这样的能力大家在哪里见过？你好了就好了，神说要你好你就好。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行神迹的能力和模式，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里面出现的模式。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神在这里说你可以起来了，这个摊子就起来。那我又在我用我的观察告诉你耶稣就是神，那我问你还信不信？所以说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不断的继续很大的一个挣扎。那么我有时候甚至在说，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以色列人看到了为什么还不信呢？我想来想去就只能想到这一段经文。他们虽然在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所以说这一群人里面他们肯定是被这样的一个事情震惊的，但是又却不把神和他的神迹啊连在一起。大部分人只认神迹不认人，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里面说的，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摊子和他的同伴的信心就显得更加格外的宝贵了。说实话，这个摊子的人生，他的生命，个人生命我不知道哈，就从他从房顶上坠下来这种行为来看，他估计也不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一个人，对吧？那根据他的社会地位来说，他的神学知识也应该基本上是没有，对吧？但神却借着这样的一个一无所有却只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摊子，和那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这样的一个反差就是要告诫我们，那就是要求神的赦罪靠的不是外在的行为或知识，靠的是信心。最后希望再强调一遍，赦罪靠信心，不是靠知识或者行为。哪个问题？
哪一个更难呀？
哪个更难？我只是用这个问题来问一下，看一下大家的自己的前提，自己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想测一下大家。
竟然没有标准答案。
我有肯定错的答案，我有肯定错的答案，那就是说那个医治人更难。但我其实我是想要借着这个问题去探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根据这个答案看一下大家自己的前提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一路人。然后当然这不是我想要收尾的方式，我是最后是想要用一句就是很 strong 的语句把这个讲完收起来。但其实我今天准备的就这么多啊，弟兄姐妹有什么想讨论或者说问题吗？
对，
我的答案就是赦罪难。你要把人医好，现在高科技也可能做到了，你要人赦罪，你不能再找耶稣来上一次十字架吧？就这个东西，这是我的标准答案。
问题就是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医治跟赦罪哪个更容易？
哪个更容易吗？还是说更难？
哪个更容易？
对呀、啊。
哪一样容易是啊？
哪一样容易？
问的是哪一样容易？
对，就是这样问的。
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原来我今天准备的东西就40分钟就讲完了。
你可以让大家说一说吧，哪个更难？
对，
因为这问题是主自己问的，
是主自己问的，我们可以展开来，我们展开来，大家可以一起回答，讨论一下。
我认为他那个耶稣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人来说，医病和赦罪哪个更难？应该我觉得啊，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医病和赦罪哪个是人可以做的？就是说，至于对于人来说，赦罪是不可能的，赦别人的罪，除非你说我们所讲的是原谅别人，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不叫赦罪。所以这个应该是针对法利赛人所说的，作为人来说，不可能有人能够赦别人的罪，所以赦罪对人是比登天还难，是这个意思吧？
嗯哼，我同意你的说法。
所以说，在这里说，我觉得他并不是来强调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让人们认识到。只有神才能够是赦罪的，并不是像法利赛人理解的说人可以给别人赦罪啊，或者其他人可以理解的人可以给别人赦罪的意思。
那我就继续讲一点我可能应该准备的东西。其实我认为耶稣问这个问题，其实当场应该是给他们一个 benchmark， 就是说让他们理解到赦罪就是我们说的马可福音的主题很清楚，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也不断的在他们当中行神迹，他虽然称呼自己是人子，但是他也不断的向那些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去传达自己就是神子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说他其实要把这个摊子治好，在他们当中应该是当时在那个科技在这个时代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耶稣要给他们一个 benchmark， 要知道在所有的不可能的事情上面有一件更不可能的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做的，而这个神才能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两件都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那么我既然能做了其中一件事情，我就能做第二件事情，是不是？所以说他是要给那个当时这个社会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所有人不仅是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任何人都是一个信息，那就是我既然是神，我能做 A， 我就能做 B。不知道这样的话，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跟他说的一样？
对，明白，我知道，就是说神既然能够赦罪，就是他人作为人子来说，他可以在地上赦罪，这种见解是，那么他神一定可以作为一个人存在在地上。显示在人的面前来，就是这两件事情对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在神来说这没有难成的事情，
对，
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说神要把两件不可能的事情列出来，然后用他完成了其中一件来表示他也能做第二件，这就
对。
对
对对，就是像给人一个相互佐证，就是我既然能够赦罪，那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子，道成肉身，在人的面前的显现出来。或者说我既然能够成为人子，我当然我就可以能够作为神来给你赦罪。
是的。
好，谢谢。
我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就这件事情要提醒法利赛人他是神。因为法利赛人知道神的。知道神的大能，只有神能赦罪。我觉得医治还有赦罪在神来讲都是容易的，在人来讲都是难的。那么耶稣在这里他使用了就是赦罪，实际在提醒他们，我就是神。
对，就是这样。
所以他最后他自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法利赛人非常清楚有赦罪的权柄就是神。
是的，哦，刚才我忘记读一个经文了，就是为了支持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神他能够赦罪，他能够治好这个人，他也能够赦罪， 我当时有一个经文忘记读了啊，就是这个汤子呢，它所在的作用呢，是要做一个见证，是要做一个耶稣是神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出埃及记里面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就是当时这个神迹，它其实应该是在应对的，就是说神他对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有一个主权，神能够医病，能够让这个汤子起来，就是要告诉我，现在告诉你，神也能赦罪，都是在证明他是神，并且他作为神能做的事情。很好的讨论啊，我觉得刚才也借着这样一个讨论，把我刚才 miss 掉的东西、忽略的东西又讲得更加清楚，细节都讲出来。或者说刚才我没有讲明白的地方，想要继续在这里一起讨论。
我来说两句啊，这里啊，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见过标准答案，所以我们都知道呢，是肯定是这个赦罪更难，因为只有神能够赦罪嘛。这个医病的话呢，医生可能医病，魔鬼也有可能医病，对不对？所以我们标准答案那肯定是赦罪更难。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人的肉眼能看见，你更容易看见哪一个的结果啊？你肯定是更容易看见病得医治嘛，对不对？如果这个人病得医治，他马上就可以走了。但你说你赦免了他，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吹牛，或者说 一句大话。所以呢，那些人呢就想着，哇，你这个人胆子太大，什么话你都敢说，你就那么随便一张嘴，对吧？然后呢反正我们也看不见，你也口说无凭，然后呢就骗了别人，以为你很厉害。但是呢，主耶稣的意思明显是赦罪是更难的，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刻意这样说就是要让你看见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等同于是在说人子就是那位神。所以呢，这里面呢，他等于是说给我们事工的方向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啊，人都愿意凭着眼见，人都愿意看见得医治。所以今天的这个灵恩派，他反复的在鼓吹的也是一样的，都是谁谁得医治的，谁谁得医治的。但是呢，主耶稣却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的眼目不要放在谁得医治上面，你的眼目要放在罪得赦免上面，因为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些马可福音人山人海的人被耶稣基督医治，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救的。不是说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就是得救的，不对的，只有真正重生的人才是得救的。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啊，在这个世界上等到你见主的日子啊，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得了什么病好了，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罪得赦免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见主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主耶稣呢是特意的把这个赦罪这个事情跟医病呢，他给他突出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像启贤伟业讲，我们给人讲啊，我信耶稣了，我病也好了，信耶稣了，我工作也找到了，这些都不是福音。所以我们做见证可以这么讲，但是呢，我们要记住，这些都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信了耶稣，耶稣应许我们罪可以得赦免，因为他为反复的在突出这一点。那么我们做我们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要突出这一点。
哎，阮哥，就是你这个问题，我正好还把，就我上次那个问题，还是信心的问题， 因为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说包括这个摊子和那四个抬他的人，他们的这个信心是指的就是上次你说的这个信心有三个层面，那就是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在这里指的是哪一个层面的信心呢？
啊，耶稣见他们信心就是他们的这个信心啊，倒不是说能够信耶稣能得救信，他们这个信心就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就是说人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对不对？你说一般人他追求就是我生病了我要好，但是呢真基督徒的追求不单单是如此，真基督徒追求是应该要像彼得那样的，赶都赶不走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能去跟别人，我一定我跟定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够满足于神有能力医治上面，我们主要的是要抓住呢耶稣基督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罪，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得救的信心是最重要的。
嗯，那就是说你的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先给他治病，乃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做的事情说的话是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才是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对吧？
对，
然后呢就是说在其他地方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什么血漏十二年的女人等等的，耶稣没有说你的罪得赦了，而仅仅是说你的信救了你。
嗯，
对，那个时候
有什么不同吗？
就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耶稣这里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我这是做稍微有点远。这个
啊，能听见。
对，这个第五节，耶稣见他们信，就是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就像刚才两位弟兄说的，耶稣是看到他真正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比他身体的医治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他的罪，要得到赦免，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在想呢，耶稣为什么上来就说这个话呢？那这个瘫子啊，他之所以至于瘫痪成这个样子，从耶稣的这个话里面，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他很可能跟这个人的身体生命当中的一个某种具体的罪行是有关系的。因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直接跟那个他本身的某一种罪行有关系的，这个不一定的。因为是有的时候是具体的一个病，他可能是别人的罪造成的，别人的过错造成的，或者是说比如说遗传病啊，这些不是他直接，但是这个人呢，因为耶稣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耶稣他一下子可以看见人生命里的问题，这个人心里面想什么，他这个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需要，就像他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那个历史啊，他心里面这个需要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这个摊子呢，他是因为犯了某种罪造成他现在瘫痪了。那么他来的时候啊，这个人要求他的朋友把他带过来，那几个朋友也是有信心想的，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说愿意承认哈，我知道我这个我今天瘫成这个样子，的的确确是我生命里面犯了得罪了神，犯了什么具体的一个罪，也是有可能的，我想。但是我现在不太肯定，因为经文没有特别的交代。但总之就是说，耶稣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而且耶稣呢也清楚的知道呢，他 他生命里面真正的一个需要，最大的一个需要是他得罪神的那个罪要先得到一个赦免。那么耶稣在这里像刚才两位弟兄讲的，也是借着这个事情让当时的人呢知道他是神，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么人最要紧的一个需要呢，也是罪得赦免。所以沿着刚才的答案呢，赦罪跟治病两件事情在人那里都不可能，那么在神那里呢，都能够做。那么其中一件事情你是可以看见，这个事情呢你也要了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赦罪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是能做的。那么借着这个呢，你们要认定，要来相信我就是神，我就是神。所以是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道理。然后最后再讲一两句关于这个到底谁能够最能够得到赦免，谁能够得到赦免。伟杰说是需要有信心的，当然，那么这个信心如果具体一点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承认自己有这个需要，有这个需要赦罪，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不能自己解决，然后呢相信耶稣啊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罪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就由朋友带着来到耶稣的这个面前。就像我们有每个人都有这个需要的，每个人都得罪了神。那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就是说我这个罪的问题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架上替我死替我担了罪的那个刑法，那么我就来到他的面前，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他的手里面。那我凭着这样一个信心，其实就是说依靠他，信赖他，那么主因着这样的信心就会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其实比较倾向于认为啊，这个人呢、啊、他心里面是当时有这个意识的，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想到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问题是因着罪来的，而且他心里面也是有叫你们讲清楚绕来绕去的
清楚了，讲清楚了。因为就是犹太人他们是如果生病或者什么，他们是会就是想到这是不是他有犯了什么罪。然后从就是耶稣有一个例子讲到，就是这个人不是生来就是瞎子，就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他自己犯了罪。然后耶稣就说那既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也不是他，这个具体经文我记不太关系的，但是个别的也会不是，就是不是直接有关系的，是这样。对
对，那这个人呢，他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有关系，而且他自己心里面可能也有这样一个需要，可能有这样一个意识的，所以耶稣一下子看见他心里面的这一个信心吧，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身体要来求他医治，而且心里面确实有这样一个负担，那么耶稣就看出来首先上来就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
所以就是特别的突出。这也就是基督教其他不同的最大的区别。
是
就是赦罪，解决了罪的问题，就解决了死的问题，所以能够得永生。这是我们福音的这个。
对对对，这是中心，这是
这个，就这个一到十二节的中心是这样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回到伟杰刚才讲的那个，如果说我们信耶稣，最大最大能够得到的好处，在别的任何的地方都得不到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最可以得到赦免，呀，与神和好，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得到永生。这个是任何其他的世界上事情也好，还是其他的所谓的宗教是没有办法提供的，绝对没有办法提供的，因为这个事情只有神能够做。
嗯，
好，
谢谢。
我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